神没有七个灵啊，神没有七个灵，就是为什么讲到灯的时候要讲灯，要讲光，就要说到七灵了。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讲了，光是指着能力来讲的，对不对？能力，光能力就是神的作为，神只有一个灵，但是这个灵的工作是有七个方面，七个方面啊，所以这个七灵的意思就是七个方面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再读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六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正差遣往普天下去。你看，所以七灵是正差遣到哪里啊？到普天下去，就是他去做工，就是光带着能力的。所以一说到光，就说到神的灵；一说到灵，就说到工作。为什么说七灵？那么我们说七方面的工作，那你就要问哪七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只能告诉你，七这个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圣灵完全的工作，不要去数七个。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不止七个，那是圣灵完全的工作啊，完全的啊，因为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完全的意思。为什么这个七这个数字代表完全的意思呢？我们知道三是代表什么数字，四是代表被造的数字，所以造物的主和被造的连在一起，是不是七就完全了？那就完全了。所以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现在请我们读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请我们先读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第一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你看这里好多个灵，一个有智慧和启示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是六个。那我们再读以赛亚书的第四章，再读以赛亚书的第四章，请我们读第三节跟第四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你看这里用来一个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对不对？所以这个你不要去加起来，现在就是八个灵了，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还多啊。我们这是举这几个例来讲，好不好？这是旧约里面还多了，他只是说明他工作。在我们新约里面，你看有基督的灵，有耶稣基督的灵，有耶稣的灵，又有圣灵，还有神的灵，好吧？那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就说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圣灵完全的数字。所以这个金灯台的意思是代表神做我们的光。这个光刚刚我们讲了，跟复活也有关系，有关系。现在我们还要读一首圣经，就是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十一节，耶利米书 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第一章的十一节，对不起，第一章第一章的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棵一根新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信树这个是我的话得以成就，在原文的意思，信树信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警醒的意思，就是警醒。所以使我就我保守我的话话是个成就，就是神为他的话警醒，警醒。复活的意思，刚刚我们讲，就是代表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个金灯台是神作为我们的光，为什么用杏花来代表？乃是光是我们警醒，使我们从死亡里头能够复活。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十四节，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四节，信约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四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但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看到没有？光的目的是我们从死里头复活，光的目的是我们警醒，从死里复活，警醒了。警醒就是你活了嘛，你活起来了，你就警醒了嘛。所以信这个意思就是警醒的意思，警醒就是从死里活了，你警醒了。我们一个人做人啊，天天昏昏沉沉的，得过且过，天天都是像死人一样的。早上起来漱口刷牙，什么事情这样？吃饭睡觉，好不好？天天都是这样，不警醒。如果什么时候警醒，光一照我们，哎呀，你这好久，糟糕。我没有看见了，我以为我做的都是对的，实际上我做的很多都是错啊！没有光，我们什么时候都看见自己是错的，自己在黑暗里头，在死亡里头，我们还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一有光，你就惊醒了，就复活了，你就看见了。好，所以为什么用信书来代表，就是这个意思。神的光能使我们惊醒，能使我们复活，好吧？我想这一个就是灯台的意思。为什么用杏树？为什么是七个灯盏？那是圣灵完全的工作，圣灯里说过，好吧？啊，因为灯盏是代表神的灵，又说是七灵，那么就是这里。别的地方还有，比方撒加利亚书，我们今天就不去读了。如果大家我这里讲地方写了，你回去可以看。也是七个灯盏，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二节，也是七个灯盏。那里就给我们讲七方面圣灵的工作，七是完全的数字，是圣灵完全的工作。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二节，那里也是讲的有七个灯盏，那是从橄榄树连着橄榄枝子流出来的。好，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就是讲义的三十七页，好，现在我把它读一部分，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从第一节我读一部分。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是二十五章。请读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子。这里神所 要为他造圣所，造圣所的目的就是要使神能够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第九节马上就是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那这里告诉我们，圣所神要住的地方就是帐幕啊，以色列人就是要做帐幕。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还没有往下面读的时候，就是二十六章这里开始说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现在我们要开始给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帐幕。帐幕这一个字我们也把它叫做帐篷，如果我们普通的说法就叫帐篷。所以在英文的翻译里头呢，就是 tabernacle 或者用 tent 这个字，就是帐幕。那这个帐幕是一个什么形状呢？以色列人的帐幕和我们现在童子军的那些帐幕有点不同，和蒙古包也不同。如果我们说现在的帐幕的话，大概是这种情况，对不对啊？这里一些把它钉起来，或者这里竖一个杆，对不对？竖一个杆，这是我们的帐幕。那么蒙古包也是一个帐幕，他们呢是圆的。好，这里开一个门。那么现在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的那个帐幕都是这个形状，它是一个立方形立方体。那么立方体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上面与下面，好像是一个箱子，它是这么一个立方体。那么我们已经读过的这个里面有已经读过的啊，有月柜，还有金灯台，还有桌子，陈桌顶的桌子，几样东西是摆在哪里呢？是摆在这个里面的，不是外面的，那是器具，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里的椅子、桌子、书架那些东西了。那么另外帐幕呢，就是指着外面这个整个这个三个东西了。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二十六章，要十幅幔子做帐幕。十幅幔子做帐幕的意思，那就是说要把这个立起来，上面要盖上东西，上面要盖上，这个盖上的就是从它这里一起把它盖过来，盖上，把它盖上，把整个这个面粉盖上。那么盖上了，这个就是它叫做幔子，红颜色的叫做幔子。这个幔子就在上面把它盖上来，就是等于做它的一个顶啊，等于做房子的顶，房子的盖，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就相当于一个房盖了。它还不只是一个房盖，它这个还要包括墙壁都在里头，对不对？墙壁都在里头，四面的墙上面的顶盖都在这里头。好，所以这个呢就是叫做帐幕了啊，这个它就叫做一个帐幕。好，帐幕在圣经里头又有一个名字叫它做会幕。为什么又叫它做会幕呢？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又有施恩座，有约柜，有施恩座。
凡就是在施恩座上面来和以色列人相会，所以这个也叫会幕，也叫会幕啊，和以色列人相会在那里。所以这个字在英文里叫做 tent of meeting， tent of meeting 就是开会的地方。或者说以色列人到这个里面来遇见神，以色列的会众在这里遇见神，所以叫做会幕，也叫做帐幕，好不好啊？又叫会幕又叫帐幕。好，我们现在呢只给大家说一个概念，这种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你知道什么叫做一个帐幕，这个帐幕就叫帐篷，神就要住在里头。这个帐幕呢是长方形的啊，长方形的。好，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里面它还要分圣所、至圣所都要把它分出来。好，这是第一个概念，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会幕、帐幕是一个一回事情。那么我们现在请根据圣经出埃及记的39章32节，从埃及记39章32节，帐幕就是会幕，看到吗？好不好？这两个就是一样的。以后呢，我们就看见在民数记里面就记载会幕啊，很多时候就提会幕，有的时候也说是帐幕，对吗？帐幕就是会幕。好，现在我们再读第26章第1节。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幔子就是盖在上面的。刚刚我们讲了，既做顶了这个帐幕的顶，又做了两边的墙，他把它盖上去了，要十幅幔子来做。这些幔子要用两个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修上基督板。我们已经说过，蓝色是代表属天的颜色，紫色是代表做王的颜色，朱红色是代表罪或者叫代表赎罪的意思。后面那个限制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字的，实际上就是细麻，把细麻染成了蓝色，染成了紫色，染成了朱红色。后面又要讲要用远的细麻，如果单纯用细麻那就是白色的，白色就是代表圣洁，代表圣洁。还要用巧匠的手工修上基督白，意思就是说要在这个幔子上绣基督白，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绣的，一定要巧工才能绣。什么叫做巧工呢？请我们读出埃及记31章。出埃及记31章请读第1节。 小玉摩西说，看啊，犹大支派中富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名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格物，又能刻宝石，可以相看，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白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圣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上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桌盆与盆座，金工的礼服和祭司亚伦的那儿子用以供祭司之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膏油所用，和为圣所用香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二十六章是说要用巧工的巧匠的手工。什么叫做巧匠啊？巧匠就是神的名充满了他，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三十一章。这里有一个人啊，是富尔的孙子。富尔这个人，我们是在读创世在做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这个人了。这个人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请我们再把出埃及记十七章请我们读第八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以色列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以色列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富尔都上了山顶，这就是富尔啊，犹大支派富尔。所以我们看富尔怎么后来是怎么样呢？十一节，摩西同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手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富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他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富尔是跟摩西同工了啊，在征战里头他是扶着他的手啊。那么就是这个富尔，十七章的这个富尔啊，那么我们今天再看在三十一章，就是他有一个孙子叫做比撒列。比撒列这个人的名字就是三十一章第一节，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保护的，神在保护他啊。用圣经上话来讲，神的名就充满了他。神保护他，神的名充满他。所以三十一章的第三节，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这三个字。有智慧就是 wisdom， 智慧在圣经里讲都是从神来的，这个应该是灵里面的啊。我们读箴言书，什么叫做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智慧是从神来的，这应该是走它灵里面的东西。后面有一个有聪明，有叫 understanding，这个应该是从魂里面，他是有聪明的啊。第三个有知识 knowledge， 当神的灵充满他，他就有 wisdom， 有 understanding， 有 knowledge， 他就能够设计很多东西啊，能够。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不是用人的思想去想什么，必须有圣灵的工作。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是在乎有圣灵的工作，不是在乎人的办法。从25章，神就说要为我造圣所，是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本来是在天上，是住在人不可能见的光里面，人没有办法要看见神。现在神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就是说以色列人能看见神，他们要能看见，要摸得着，要看得见，而且要听他说话。好，那么我们请就一起出圣经，我们请就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约翰一书就是启示录的前面一点，最后一卷书的前面一点。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真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是人不能见的，人也不知道神在哪里。那么我们看看，我们读的出埃及记前面，当神要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害怕的不得了，都罚站了，神是不能见的。那么神要住在人的中间，就是要人能够看见他。那么约翰一书就这里告诉我们，能够听得见的，神要住在中间，这个是神是能够听得见的，又看得见的，你亲眼不但能看见，而且亲手还可以摸他。神要住在人的中间，就一定要走这么一个形象，所以我们能够听得见，耳朵能够听，眼睛能够看，手还可以摸，就是太实在了，非常实际的，非常实在的，这样我们才行。所以这旧约就是一个帐幕，这个帐幕摆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可以去摸它，以色列人可以去看它，以色列人可以听见神在圣座上面说话，就是要给这么一个帐幕。那么在新约里面，那就是主耶稣了，神的道成肉身，所以主耶稣一来了，人可以看见他，也可以摸他，也可以听他，可以和他生在一起。所以旧约的帐幕就是预表主耶稣，预表基督。因此帐幕里面的任何一个器具都是预表基督。我们已经说过，约柜是预表基督，圣座也预表基督，金灯台也预表基督，陈设饼的桌子也预表基督，这几样是我们已经读过的。那么今天我们读第26章的时候，你就看见有帐幕，这也是预表基督。等到我们要讲幔子，幔子也是预表基督。这个幔子 是盖在帐幕上面的第一层，它的再上面还要盖三层，还有三层，一层层盖上去。那个圣经里给我们讲的，先没有说怎么把房子修好，我们人的做法就是先修房子，再说里面的器具。圣经里不是这样，圣经里是先讲里面的，再说外面，从里面到外面。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神是先把生命给我们，把生命给我们，先是我们里面有了，一定是里面先有，然后再说外面，然后我们才改变过来，我们才能够像神，我们才有一个像金钱的生活。一定是先有里面才有外面。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你不要只看外面，你一定要去摸着里面，因为神都是从里面开始。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讲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从里面讲起来，从主耶稣的里面讲起来，再说到外面，再说我们摸，我们听，我们可以看。但是你听你看你摸的是什么，那就太初有道，就是原有的那个生命，先是讲哪个。所以我们今天参加任何一个聚会，你不是看人多人少，你乃至说在那里有没有神的同在，这是最重要的，你要摸在里面的东西。所以圣经里一开始一讲就讲里面，然后才说外面，所以到二十六章这里才说到外面的帐篷的问题了。说到帐幕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要用十夫幔子做帐幕。现在我们来读第二节，出埃及记二十六章的第二节。每幅幔子要长28肘，宽4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现在来说幔子的尺寸了，长是28肘，宽是4肘。那么这里要给我们看见28这个数字是4×7，4×7，4×7=28，七是神的数字，四是被造物的数字，被造的数字。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盖在这个帐篷上面的这一个幔子，它的长度就是代表了创造宇宙的神3×7和被造的之物。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要道成肉身了，他要成为一个人了。那么这它的尺寸，宽是4肘，四就是被造的意思了。所以从它这个数目里面，我们就看得出来有神的数字，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完全，完全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代表人被造的数字，啊，这个数字都要一样的尺寸，一共要10幅，十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完全的一个数字，十代表人的完全的数字。现在我们读第三节，这五幅幔子要四处相连， 那五副幔子也要副副相连。这个十副幔子它要分成两个五副，它不是说完全是一个十副织在一起，要分成两个五副。五这个数字我们也知道是负责任的数字，所以这里就有两个负责任的数字。那么二这个数字是见证的数字，所以这里就是说见证基督是负责任的。这十副幔子分成两分方面，那就是说见证基督是负责任的，因为是五个，两个五副。第四节，在这森严的幔子六副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森严的幔子六副上也要照样做。不是十副幔子吗？每一副是宽四轴长28轴，五副连在一起，另外五副是分开的。怎么样把它连在一起呢？就是相连的那个地方要做五十个纽扣。你看这个五十纽扣又是五乘十了，对不对？五又是负责任的数字，十又是完全的数字，人的完全的数字。而且这个纽扣要蓝银色的，蓝色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属天的意思。所以这两副幔子是借着属天的完全负责任的数字，完全的负责任而把它连起来了。属天的能连接，属天的连接。第五节，要在这香菱的幔子上做五十个纽扣，在那香菱的幔子上也做五十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第六节，要做五十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好，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还有五十个金钩，金是代表神的性情，蓝色代表属天的，所以在这里就是用神的属天的来把两副幔子啊，两副大的幔子就把它连起来了，是不能分开的。这是有见证，一个负责任的见证，就是这个负责任的见证是由神把它连起来的，用属天的属神的把它连起来。好，我想在这个黑板上啊，我画一个啊图。今天我们发在讲义上，上次发在讲义上有一个图，但是那个是很简单的模式图。那么这里我们要讲，假如这里是一副幔子，这是长28轴，宽四轴，那么意思就是要有五个啊，五个可能有这么长了啊，好了，五个幔子，这是一个，假如它是五副，啊，五副，那么另外还有五副，也是一样大的。五副，那么这两副怎么相连起来呢？就是做五十个纽扣，这里也做五十个纽扣，但是这个五十个纽扣呢是蓝银色的纽扣啊，这里也有五十个纽扣啊，这个我觉得没有把它画完了。 那么这样是纽扣要用一个金钩，每一个纽扣上有一个金钩，就用50个金钩，也许是这样一个规则吧，好不好？那么这样就把整个把它拎起来了，就这么一个了。那么然后啊，就把这一个盖在我们的帐篷上面啊，盖在我们的帐篷上面。好，那么盖上去呢，那也就是说，假如这是我们的帐篷，假如是这样一个帐篷，你盖上去的时候呢，好了，那么就因为它是长，这就是28了，宽呢，这是宽了，所以这个时候整个把这个这样盖上去了，啊，盖上去了。那么你看，这是四轴一个，这是五乘四，这是20，这是五乘四20，整个就是怎么样，40了。好，所以40呢，就整个这个40就盖上来了，啊，下面两边都盖上去了。至于哪里盖多少，等等我们要从下面来读了，啊，我们就知道怎么盖了，好不好？因为它还有很多板，这里都有竖板，啊，它是做的比较细的，好。好，现在我们还要看一看整个这个幔子的长度和宽度。宽度我们讲了，长度我们讲的是28，宽度呢就是40，对不对？40这个数字是四面的数字，四面的数字，主耶稣受撒旦的试炼试探有多少天呢？40天。40这个数字是指着试炼的数字，那也是说主耶稣到地上来成为道成肉身成为人，是在地上要受很多的试炼，受很多的试炼。这个第一层叫做幔子，因为它是用植物做的，啊，这是用细麻做的。但是这个幔子上面是绣了基路白的，基路白我们上次已经说过是保卫的意思，保卫的。所以这一层幔子有保护的作用，保护的作用。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幔子我们来看，既是神又是人，对不对？也有不但有神性也有人性，数字就给我们代表出来了。而且这里的人主要是称为人，是负责任的，完全负责任的，而且他又是属天的，又是有神的性情的，又有保护啊，对会幕里的一切东西都有保护。好，现在我们读第七节，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篷以上的罩篷，每幅幔子要长30轴，宽4轴，11个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第九节，要把5幅幔子连成1幅，要把6幅幔子连成1幅。这个6幅幔子要在帐篷的前面折上去，这个相连的幔子6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6幅边上也要做50个纽扣，又要做50个铜钩，钩在纽扣中，使帐篷连成一个。帐篷的幔子属于 那垂下来的半副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罩幅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一肘那边一肘要垂在帐幕的两旁遮盖帐幕。要幔子以外，你细毛做的幔子以外还有一个，上面还有一层，要用山羊毛织丝一副幔子，这个就是动物的毛了，这不是织物了。要来织十一副幔子，就是帐篷以上的罩篷，上面还有一个帐篷，第一个是幔子，第二个是帐篷，就是罩在上面。这个罩篷呢，它每副幔子要长30肘，宽4肘，那就比我们刚刚说的宽度一样，长度要长2肘了，就不是28肘，是30肘。那么现在我们要讲山羊毛，为什么要用山羊毛做？那我们请读一节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25章。从31节开始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你中的中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在他前面，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对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所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吃着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狱里你们来看我。狱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喝，渴了给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吃身肉体给你穿，那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的客旅你们不留住我，吃着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王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自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适合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心里去，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这里就是把绵羊和山羊分别出来，山羊就是有罪的人，绵羊才能做义人。所以我们根据圣经里说到这个山羊，所以山羊就是代表有罪的人。山羊毛的意思就是从山羊身上长出来的毛，也就是说指着罪人的行为，从他身上出来的嘛，就是他的行为了。因此出埃及记26章这里说的做一个山羊毛的帐篷，那就是指做罪的行为啊，罪的行为来讲， 不但是有罪，山羊是有罪，山羊长出来的毛就是从他身上出来的，是他的行为，既有罪又有罪的行为。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主耶稣，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啊。这个我们要请读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无罪的。既然主耶稣是无罪的，为什么要用山羊毛来做呢？那是说他为我们成为了罪。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没有罪，没有罪的性情，也没有罪的行为。但是他为我们成为罪，就是他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再请读罗马书第八章，3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主耶稣要成为罪的形状，所以这个帐篷一定有罪的形状摆在里头。所以这个罪的形状，我们从圣经里来看，那么就是说山羊毛来代表这一个啊，代表这一个。那现在请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26章，第8节。山羊毛的这个帐篷罩篷是每束幔子要长30轴，宽4轴，一共有11幅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第9节，要把5幅幔子连成1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1幅。这第6幅幔子要在帐篷的前面折上去。10节，这个香连的幔子6幅边上要做50个纽扣，在那香连的幔子6幅边上也要做50个纽扣，又要做50个铜钩，钩在纽扣中，使罩篷连成一个。好，现在呢，我用在这个图上啊，来画一下。刚刚我们画的是幔子，现在呢画帐篷，罩篷，这是羊毛做的帐篷。那么我们这个颜色，深一点的颜色来画啊，区别一下。这个帐篷呢，长是30轴，宽还是4轴。你看，这长了30了。多了2轴出来，啊，羊毛做的。但是这一个罩篷， 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他说这一边是五父，这里是五父，这一边就不是五父了，是六父了，他是做十一父，所以这里又是长出来，长还是三十，但是这里多了一父出来，对吧？这里是六父，这是六父，当然我画的不好了。好，那么这两个中间又要做五十个纽扣，这个纽扣就没有讲是蓝颜色了，因为主耶稣带我们承认为罪，那就不是属天的颜色啊，他没有说是什么颜色，但是呢这里要用铜来做钩，就是金钩了，铜来做钩，用铜来做钩，铜是代表审判的意思，铜是代表审判，那就是说主耶稣要为我们接受神的审判，受受神的审判。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那里，我们看见那个祭坛完全是要铜做的，二十七章第一节，这是我们下次要读的，我们先读一点。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你看到没有，要铜，所以这个坛是用皂荚木做，但是外面是用铜，不是用金来包裹，同时代表审判，因为在这个祭坛上面你要献祭物嘛，祭物都要烧在这个坛上，就是要受审判，所以同时代表审判的意思，同时代表审判的意思。好，现在我们大体上再把这一个帐篷来说一下，好，因为我们要把下面读了以后才清楚，大体我们再讲一下。第一个，上面要盖一层，就是这个木颜色的，对吧？实际上盖啊，它不是这样搭上去的，因为我们看这个是二十八轴，对不对？实际上它是怎么盖呢？它是这样盖，横的盖下来了。好，因为我们还没读这个，它是这样呢，这边大概是十轴，这个分量是十轴，这个高度也是十轴，那边的高度也是十轴，好，那边也有个高度，也是十轴，懂这个意思吗？实际上是十轴，所以把这个二十八轴的盖上来，它是横的，把它这个有纽扣的摆在这个地方，有纽扣的摆在这个地方，纽扣的在这个地方把它盖上来。那么它只有二十八，对不对？长度只有二十八，所以它实际上盖不完，这个还少，还有点盖不完，那个还盖不完，因为前面盖了十了，盖了十了以后还有十八，所以这边只盖了九，那边也只盖了九。好，那么现在这个黑颜色的帐篷去，就正好把它盖完，看到没有？黑颜色的帐篷去正好盖完，因为它的长度是什么？三十轴，它正好这一边十轴把它盖完了。这一边四周盖完了，那一边四周怎么样也盖完了。那么盖完以后啊，你要看这个整个的这个长度，这个长度实际上它这样盖了，这是一幅两幅， 好，后面还有接上去的。那么这个黑暗遮的话，前面盖了以后还多了一幅出来，对不对？多了一幅出来，他说你从前面怎么样把它卷起来，往上面把它卷起来了，好不好？等等我们还要读那个版，我们再说，懂得这个意思吗？他就从前面把它卷起来，多了一幅六幅嘛，本来这是十幅，所以正好把它盖完，对不对？你是四个嘛，四，对不对？这是四十啊，所以你要它这个宽度大概就是长度就是四十了。好，然后多了这一幅就从上面盖起来，把它卷上去了，好不好？这是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开眼啊。等等我们读到下面，读到那个板，我们就可以，那可能要下次再读了。好，现在我们在这里请看十一节，二十六章的十一节，又要做五十个铜钩，钩在纽扣中，是罩棚连成一个。这个罩棚啊，一个是五，一个是六。五这个数字，我们是说负责人的数字；六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数字，人的数字是用六。第一个就是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人是第六天造的。第二个启示录里面，你看有一个第几度的，它的数目是666，那就说这是人的数目。所以圣经里六是代表人的数目。那么这个山羊毛做的这个罩棚，就是说主耶稣成为人，担当我们的罪，成为我们成为罪，他是有负责任，不是责任的数字，他这个人是负责任的，来担当我们所有的罪，那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山羊毛它的长度是30轴，30轴有两个计算法，一个就是5×6，5×6就是30啊，人负责任的。另外一个就是3×10，十是人完全的数字，三是神的数字，就是基督既是神又是人完全的数字。那么那个四轴宽是四轴，四我们知道那是受造之物，受造的数字。好，这样我们就看见这个帐篷有两层了，它的盖有两层了，第一层是幔子，是植物的，第二层就开始是山羊毛了，是代表罪了。现在我们读13节，或者我们再把12节先读。罩棚的幔子所余的那垂下来的半副幔子要垂在帐篷的后头，因为啊它还有多的，还有多的就往后面垂下去了，把后面也要盖上啊。13节，罩棚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一轴那边一轴要垂在帐篷的两旁，刚刚我们说它不是多了一轴吗？啊，正好就把它盖上了，垂在两旁，遮盖帐幕，把这个帐幕遮盖起来。14节，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好了，上面还有一层，就是公羊皮，而且要染成红颜色。这个就没有说尺寸了，但是你都把它都盖起来。红色就是代表罪。或者代表流血赎罪，山羊是为主，我们刚刚讲了是有罪的， 所以这个皮的目的是盖在它的上面，这是山羊皮染红的，那就是代表流血的意思，代表赎罪的意思。站在上面十四节，再用海狗皮做一层帐篷上的顶盖。海狗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翻译里面都用的 badger 这个字啊。那么这个字呢，这个字呢，在我们中文的好像翻译里头呢，叫做鹳，是吧？这么一个动物，它好像既在陆地上也可以，在水里面也可以，水里面也可以，所以它把它叫做海狗。那么就是它可以防水啊，防外面的保护这个帐篷。但是这个海狗皮是很普通的，不是很昂贵的，不是很昂贵的，就是不是很值钱的。所以整个这个帐篷越往外面你看见它的时候，越看就不好看，越看里面就越疏离。所以主耶稣的里面，你要摸到它里面，你要看到它外面，好像就不好看。那么这一个我们曾经读过以赛亚书，或者我们再读读以赛亚书，哎，52、53都有了。53章的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如家禽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如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主耶稣是没有家禽美容。那我们再读第二52章的14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枯槁。好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的形象没有家禽美容，也很憔悴，也很枯槁。人都看不起他，人不过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我们再请读一读圣经，读约翰福音的第8章57节，约翰福音第8章57节，那这里说，有的人说你还没有50岁，去见过亚伯拉罕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地上只活了33年半啊，你看见他，他是应该是30岁左右吧，还很年轻吧。但是他们看见他可能就接近50岁了啊，至少48、9岁了，你还没有到50嘛，也就说明他很憔悴，他形容比任何人都枯槁，他没有家禽美容。那么这一个就正好是我们这个帐幕的罩棚看见的，你看到没有？外面一层海狗皮，好像不显眼啊。可能海狗皮，我想不，一个大概是灰褐色的，灰色或者黑色的，不显眼的。里面还有个公山羊的染红的公山羊皮，代表它的舍利流血，也不显眼。 所以越往里面走，你就看见到了幔子那一层了，哦，里面有基督白了，带金钩了，属天的纽扣了，哎，你再看见越往里面走，你就看见属灵的东西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如果人只看他外面，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凭外面来认识基督，很多人都是从外面来看他，不起眼，就是看不起他，但是他的里面就是神道成肉身啊，道成肉身。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在出埃及记二十六章，我们看见外面的帐篷并不好看。好，现在我们读第十五节，你要用皂角木做帐幕的束板，每块要长十肘，宽一肘半，每块必有两绳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帐幕的南面要做板二十块，在这二十块板底下要做四十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卯两绳，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绳。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二十块，和带卯的银座四十个，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六块，怎么后面的拐角要做板两块，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制定到第一个环子，两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必有八块板和十六个带卯的银座，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好了，现在我们来说这个板，不要怕啊，我们一点点来讲啊。我们给大家今天画了一个图啊，这个我等给你。三十九页，三十九页啊，第五就是说帐幕的束板，你看见这个图了吧？好了，这个板就是一个一个的板。那么我下面给你专门画了一个什么叫做绳，画了一个板，绳呢就是绳头，就是撑出来了一截，那个叫绳头。我们做木工的就知道，你做什么东西都要做一个绳头啊，就是撑出来两个角绳。那么下面银座呢，就是窝进去了两个洞，正好这个绳头就摆在那个里面，所以叫做卯啊，银座里面就有卯，绳头就看在那个毛的里面。所以每一块板有两个绳头，每一个板也就有两个银座，一个绳头一个银座，这个板就立起来了，对不对？银座嘛就比较大了啊，也是重的，所以这个板就卡进去了，好不好？那么它就立起来了。那么现在有多少个板呢？那我们这里给大家画了一个图，他说南北两面都是二十块板啊，都是二十块板。每块板底下有两个银座，所以二十块板有几个银座呢？就有四十个银座，对不对？因为每一个板有两个榫头嘛，所以它每一个榫头就要带一个银座，所以就有四十个银座。一边一块板有两个银座，好不好？所以我们来看，它一排应该是二十个板，二十个板里面就应该有四十个银座，就把这个板就立起来了。因为这个板是长十肘，宽一肘半，长十肘啊，宽一肘半。长十肘就是它的高度是十了，那我这个黑板上我在这画了一个啊， 这一边就有很多竖板呢，刚刚我们是说铜板的盖上来，里面呢就有很多板，你看一个板、两个板、三个板、四个板，一共有二十块板，这边就有二十块板，另一边呢也有二十块板，而且每个板的下面呢，你看这个板，它有两个银座在下面，对不对？所以这里就有四十个银座在下面，啊，好，那么就把这二十块板就留在这一面，那一面也留二十个。那我们要看每一块板它是宽，就是这个宽度是英尺半，二十块是多少轴？三十轴，是不是？是不是刚刚好了？二十块是三十轴，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这个帐篷正好也是三十轴，我完全把它盖起来，好不好？好，这个呢，我们就先说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要说它的后面啊，就是它的西面，帐篷的后面就是西面。那请我们看二十二节，帐篷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六板六块。那么六块每一块是一肘半宽，六块只有多少？九肘了。好了，那么所以这一边呢，如果这是后面的话，它是九肘，这个宽是十，直到九是不是还差了一肘了？对不对？所以这一肘就做成拐角了，所以拐角还要做两个板，好不好？这个拐角的板的话呢，一般就是说这边半肘，这边一半，这边一半，把它转过来，把它包起来。啊，不包起来它怎么立起来？好不好？懂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就有拐角，我在这里给你画了一个那个板，就是拐角的板，用曲线画了一下。啊，看见了吧？好。那么这个每一块板，它有银座，它就立起来了，对不对？可以站在地上了。但是每一块板是分散的嘛？没有连起来吧？好，现在就要想怎么样把它连起来。请我们读第二十六节：你要用皂角木做扇，为帐幕这边的板做五个扇，为帐幕那边的板做五个扇。这个做扇的意思，就是说横的木头，横的木头，要把这每一个板都把它连起来，用一个横的木头，而且五个扇。那么现在我给你画了一个图，你看这个横的就是扇，看到没有？这个横的看到没有？这就是扇，中间一个扇是通了，通了，另外四个扇是没有通的，一共是五个扇，看到没有？啊，五个扇，一、二、三、四，中间的五个。好了，那么你看二十八节，腰板间的中扇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看到没有？通了。那么那四个扇就没有通，只通了一半。板要用金子包裹，因为这个板子是道教木做的，要用金来包裹，就是代表人性和神性，代表主耶稣的人性和神性。二十九节，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扇，每一个板上要做金环在上面了，扇就从金环上穿过去了，就把它套起来了。好了，那么你看这二十块板怎么样？经过五个扇，是不是把它连起来了？一个是中间把它全部连完，一个是上下都把它连起来了，五个扇，懂了这个意思没有？好了，把金环就连起来了。那么我这里给你画了一个图，是把它连起来了。扇也要用金子包裹，板要用金子包裹，扇也要用金子包裹，因为它是胶造角木做的。好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我们再来读十五节。好，我们慢慢读啊。 我们要读细一点，就言论清楚哦。你读了《出埃及记》以后，一定要知道它是指的什么意思，好不好？现在我们来读第十五节，你要用皂角木做帐幕的竖板，这句话懂了啊？懂吧？懂了。十六节，每块要长十肘，宽一肘半，这里也懂了，皂角木做的。每块必有两榫相对，就是每个板底下都要做两个榫头，这两个榫头是相对的，对不对？在一个板上。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十八节，帐幕的南面要做板二十块。好了，现在我们要说东南西北了，好吧？我们在这里说一个东南西北。假如这是一个帐篷，长的一个帐篷啊，我们画是画的不好啊，可能你就先不画。那么假如说这个是前面以后我们要讲有门要进去的啊，这里就是好像有个门帘要进去的，前面这一面就叫对面，后面的这一面叫西面，这一面叫北面，这面叫做南面啊。你记好，门那一面是东面，永远是向东的，背面是西面啊。因为以后我们在这个里面要摆陈设饼的桌子，要摆在北面，金灯台要摆在南面，它都有规定的啊。所以在这里头啊，以后我们要知道约柜在哪里啊，约柜摆在这个地方，约柜在这里，陈设饼的桌子在北面，金灯台在这个部分啊，中间还要割出来至圣所，一半都要割出来，好不好？现在有个东南西北这个方向要把它弄清楚，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读下面。好了，十八节，帐幕的南面要做板二十块，在这二十块板底下要做四十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着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这个懂吧？懂了？不懂？好，那我们再说这个啊，二十个板底下有没有四十个带卯的银座？这个懂不懂了？
银座有凹进去的。
哎，凹进去了，银座懂了吧？是不是有四个？哎，对对对，两卯，这个银座里面就有两个卯，每一个银座有一个卯，对不对？两个银座就有两个卯。那么一个板里面有几个榫啊？一个板就有两个榫吧，所以两个榫正好插在两个银座的里面。
银座摆在哪里？
银座摆在下面呢，榫里头。
平面
啊，好。那么我
银座在哪里？卯在哪里？
好，那么我现在再举个例啊，假如这是一块板，下面做了两个榫头，对不对？每一块板有两个榫头。
榫头是凸出来。
凸出来了。那么这个下面要有一个银座，
在哪？
这个下面有一个银座，
这下面，
这下面呢？摆在下面了。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啊，门是可以走，
就没
有
板的。
好，
那么我就举个例子讲了，
就在这了，你看，坐在这了。
好，那么下来啊，下来你再想一想，大多是知道了。好，那么我们再说下面，好不好？第二十节，帐幕的第二面就是北面，刚刚讲的是南面了，北面也要做板二十块和带卯的银座四十个，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每一个板都有两卯，对不对？二十二节，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六块，六块有几个卯啊？二六十二个卯，对不对？好，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做板两块，对不对？刚刚我们讲的拐角要包过去了， 我们下半节要双的，上半节要整的，支笔到第一个环子。好，这句话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下半节要双的，上半节要整的。在原文里面，下半节这个字就是伸展的意思，下半节啊就是你要伸展过去把它包起来的意思，伸展。上半节的那个不是上半节，我们中文翻译上半节，上半节就是合一的意思， run 就是使它南北西都能够连在一起了、啊、所以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就是把它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把它连在一起。双的意思就是把西边和北边能够连在一起了啊，所以这个档呢我想是有点弯度了啊，把它连起来了。假如说你是这里一个，这是西边，这两边怎么连起来呀、啊、它有一个角度，这个有个东西把这边粘起来，这边粘起来。实际上这个上半节下半节在原文都不是上半节下半节，实际上就是把它 joint 啊，把它连在一起的意思啊，不是上半节，这是我们中文翻译。所以这里你读起来就不大懂了，好不好？实际上就是要双的下半节，那是要整的，实际上双的整的就是把它连起来合一，那就是这个意思。指点到第一个环子，第一个环子的意思啊、就是说有精华嘛，每个板上都有精华啊，都有精华，它就会连起来。好，两二十四节最后一句话，两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你看两个板都有拐个角，对不对？这个就不是一个直的了，它要拐一下啊，拐一下就把两个都包起来了，好不好？它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意思了。二十五节，必有八块板和十六块带卯的银座。你有八块板吗？每个板有两个银座，是不是十六个银座？好吧，所以在西边本来是六个板，是不是六个板？六个板应该是九轴，一个板是一轴半，九轴，那么还要加一边再加半轴，好不好？就连成四轴了。好，所以西边也就四轴了。好，所以第二十五节，第八块板还是六个带卯的银座，这边底下有两卯，那边底下也有两卯。好，这个我们懂了吧？懂了。现在二十六节，你要用造假墨做算，为造墨这边的板做五算，这边意思就是南面要做五个算，对不对？南面。为造墨那边的板又做五个算，就是北面了。因为造墨后面的算也做五个算，这个我都给你画了，画了那个算都给你画出来了。好，这个算。二十八节，板腰中间的板腰的中板腰间的中算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这里也画出来了，都能理解了啊。板要用金子包裹，要做板上的金环套算，算也要用金子包裹，要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子立起账报。好，那么这里我们再说一点点，那就完了。这个板是要长十轴，哎，十轴对不对？哎，
十八，
哎，那么十轴的意思我们讲了，十这个数字是代表人完全的数字，因为它是造假墨做，好不好？它是代表人完全的数字。那么整个这个长度，它是宽是一轴半，那么整个这个长度。它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它是二十轴，对不对？二十轴，对不对？二十块板，二十块板，对不对？二十块板，整个加起来是三十，三十轴，好不好？对，好了。好，现在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个地方，大家理解到这里啊。下一次呢，我们再把这里回复过来一下。就是是我们在读每一节圣经啊，要清楚一点。现在呢，我们再把这个图啊画一个，好不好？我把这个板画在这个地方。嗯。 好，假如说这是一块板，这一个板呢、啊，你在地上立不起来的，所以它下面每个板下面要做两个榫。这个榫怎么又立起来呢？好了，每一个榫上面要做一个银座。银座。啊，好不好？
摆在地上。
就摆在他的地上。摆在地上。哎哎。